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公义在哪里？恶人跨上亚到几时呢？
推罗、
以东、
亚门、
非利士、
摩押、
以色列人，
虚假的宗教仪式掩不住腐败的恶臭。
灾祸临到一座城，
岂不是永恒主所降的吗？
他用牧羊人的眼睛
看穿繁华的假象。阿摩斯书，
重建世界从公义开始。
真正的信仰也真的是从公义开始，那个是个起点来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阿摩斯书的经文，我们会看第四章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江琴。
阿摩斯看见异象，看见这个字呢，在这本书呢很重要的。他不怕强权，他知道自己为谁发言，为谁代言，就是神的代言人。他也知道我在社会是有责任的，我需要在道德败坏的环境下表达我的信仰立场，告诉北国以色列人，你们再不悔改，你们再不抓住回转的机会，坛脚你看都砍下了，为时已晚，谁也救不了你。这是耶和华的话，代表审判一定会临到的。那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呢？拜假神、献祭、拜偶像、忘恩负义、忘了神的恩典，还有没有其他罪呢？大把，还有很多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第四章的一节，两个地方，撒玛利亚跟巴山。不如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地理位置好吗？
好，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是王国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当时宗教败坏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巴山呢？巴山它是在约旦河东岸，它比较肥沃，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牛啊、羊啊，包括物产也丰富，也就象征着富足与强盛，
很肥沃的一块土地吧。巴山原意呢是多结果子的，顾名思义呢很适合农耕啊、牧养的一个好地方。我们熟悉先知书的写作手法，你马上你就会看到阿摩斯用了比喻。巴山的母牛指的是谁呢？肯定是话中有话的。以色列人除了拜偶像之外，他们还做了什么得罪神的恶行呢？巴山的母牛是谁呀？
巴山的母牛应该就是指那个撒玛利亚城里面富有人的妻子，生活奢华，或许都长得胖胖的。
胖胖的一群贵妇吧。有一幅图画呢，很形象化的品尝着高级下午茶的贵妇们啊，一边喝着上好的美酒，一边欺压困苦的穷人。那里说的还有一个人，家主是谁呀？
家主应该就是她的丈夫。
就是他们的老公啊。家主是他们的丈夫，家里的男人为了满足妻子，当然也包括满足自己对酒精的欲望，持续性的，不是一次两次，持续性的压榨穷人，让自己过上土皇帝的生活，为了享乐，不管别人的生活。我们在阿摩斯第一讲已经讲了，含着金钥匙出生不是罪来的，有钱不是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够有钱了吧，他有很多很多牲畜、奴隶、财富，但是经文没有说他苦待任何一个仆人，压榨任何一个穷人。所以阿摩斯我们再说他不是仇富，他收集了很多事实，然后呢不偏不倚的指出巴山母牛的恶行啊。下面的经文二节到三节，钩这个字呢出现了四次，钩子、钩去、鱼钩，还有第三节什么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好像不太懂。
钩子经文那里说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古代就是赶牛群赏鹿的一个方法。 那亚述也是用内息的方法去赶逐那些俘虏离开他们的国家。其实以色列人后来就是有这样的遭遇，把他们带走离开自己的国家。
嗯，没有把人看成人呢。钩子呢，希伯来文的翻译呢，也能够理解为大盾牌，就是古代打仗赢的一方呢，他们会用盾牌把战俘抬走，也是一种非常侮辱的行为。包括像你刚才说的用钩子钩去，也是非常侮辱的。那么哈门是在哪里呢？
具体哪里不详，具体理解为就是国家灭亡，百姓被掳的这样一个结局。
嗯，哈门我们不知道，好像只是在这里记载过出现过的，应该就是位于亚述国，反正距离撒玛利亚相当相当远的地方。被勾走被抬走的人也好，就是从城墙的破口，城墙本来是很坚固，也被敌人攻破了，就从那个小小的破口离开自己的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是展开光明的新开始，而是在那里经历神的管教跟惩罚。
经文说是主耶和华指责自己的圣洁启示说的，这里强调耶和华自己的圣洁，仿佛就是在责备那些百姓不圣洁，违背了神的诫命，在生活中充满了那个罪行。那这个是耶和华的启示，就表示他所说的一切审判都必定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的。圣洁是神的属性，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但是神吩咐他们要分别为圣，他们就没有做到过的。人当然不能随便发誓了，经文都有教导我们，因为人很有可能会出尔反尔的，所以呢，没想清楚你千万不要草率的向神承诺什么。但是神借着誓言表明他的信实，只要出自他的口一定会实现的。当神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明神恨恶罪恶，他的眼皮底下呢容不下罪，按照他的属性管教不肯悔改的人。那前面呢有提到两个地方，撒玛利亚跟巴山，四到五节另外两个地方在哪里呢？
四到五节这里又提到两个地方，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吉甲。
嗯，那么他们在这里做什么？他们的行径跟神的要求、摩西律法有什么冲突呢？我们可以回过头看一下《生命记》十二章、十四章、十六章，还有《利未记》的二章、七章、二十三章，你就会看到有个非常明显的区别，还有冲突的。
其实可以说一下伯特利。伯特利呢，它是很特殊的。当年亚伯拉罕和雅各都到过那里。亚伯拉罕也在那里支搭过帐篷、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雅各也是在伯特利梦见天梯的，后面他就去到伯特利去，也是筑坛给神了。神就在伯特利那里呢，有祝福过雅各。还有一点就是约柜也曾经摆放在伯特利一段时间。那所以到了阿摩斯的年代呢，伯特利就因着有这样的特殊的背景，就自然而然成了他们皇家祭坛的所在地了。
嗯，
那祭司后面就会提到亚玛谢，祭司亚玛谢在那里供职的，就在伯特利。那吉甲呢也很重要，约书亚和百姓第一次进入应许地的时候曾经在吉甲安营过，还有扫罗也是在吉甲被高立为王的。但是这两个地方呢，现在都已经被异教的偶像所占了。
嗯，就像你说的，在以色列历史，无论伯特利、吉甲都好，都是很有名的宗教地方的，都是敬拜独一的耶和华真神。不过呢，相隔几百年呢，已经完全变了个样了。那他们有什么行径呢？跟摩西律法是相冲突的呢？
比如说在《生命记》十二章那里说，以色列民要在耶和华神所选择要立为他民的居所去献祭、去求问、去敬拜。其实当时候应该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南国那一边，也不可以雕刻神像，好像迦南人一样。但是呢，在这里呢，他们就因为那个开国那个君王耶罗波安在那个伯特利跟但定了敬拜的地方，他们就去那里敬拜，不是跟随耶和华的指示，也建了祭坛，也建了金牛犊，所以，他们所做的都不是按照神所要求的去敬拜，
混合的敬拜嘛。经文有没有说他们献祭多少次呢？
经文说他们是那个每早晨献上祭物，每三日就奉上十分之一，然后献有教的感谢祭， 把干信祭宣传报告给众人。
根据摩西律法呢，以色列人呢每年三次，就不是每天三次。所以北国以色列民他们现在做了很多超出这个律法以上的，他们频繁的献祭。想想他们的祭物从哪来的呢？我们说到这个背景是贫富悬殊嘛，他们用了残暴的手法剥夺穷人的，你就知道他们的祭物从哪来的呢？从剥削穷人仅有的。下礼拜呢，我们会看到五章经文，五章二十二节，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我不悦纳你们献的燔祭和素祭，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神说：“我通通都不要，拿回去，拿回去。”所以阿摩斯要警告他们：你们别以为穿着体面的宗教外衣就等同于敬畏神。神所要的既是忧伤的灵，神要我们结出寻求公平、为孤儿寡妇伸冤的果子，跟他们现在做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聚集在那里献祭敬拜，究竟错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总合一下他们最大的错。我先读一下新译本吧。新译本的翻译是：你们去伯特利犯罪，在几角增加过犯吧，你们高声宣扬你们自愿献的祭吧。很明显又是先知书的一个写作手法，讽刺。怎么讽刺他们在这两处地方的行为呢？
他们在伯特利和几角犯罪，它是有原因的。表面上看他们是不是都在献祭，都在敬拜呢？其实他们这种只是一种形式的，不是真正的在顺服神、敬畏神之上，反而他们的本质呢，就是用偶像来代替神呢。他们有金牛犊的崇拜，并且呢，他们的敬拜都是跟当时他们所行的这些不公结合在一起的，一边献祭一边欺负穷人。所以他们献的这么多的牛羊啊，投生的也好，不投生的也好，本来是无教的，他也献成有教的，这么多看似很丰富的，其实他这些这么多丰富的祭都是搜刮穷人，搜刮的民脂民膏，完全就与诫命相违背了。
我刚才说讽刺的口吻嘛，邀请他们继续犯罪，因为你们喜欢嘛，这些都是让你们快乐的行为，你们继续在最终享乐吧，尽管四处传扬我报告我献了多少祭物吧。在当时那个败坏的风气底下，究竟还有多少人追求真诚信仰的生活呢？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章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神被形容为吼叫的狮子，准备吞噬一切邪恶不忠之徒。阿摩斯用耶和华的吼叫，我觉得这个非常形象的一个用词，就像我们对别人提出建议有轻声细语啊，神在这里轻声细语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那就提高音量咯。就像我们大人对孩子一样，跟他说一两遍他不去做，充耳不闻一样，根本就没有听到。提高音量了，他一下子就赶紧去行动了。神不愿意看到以色列人持续的堕落。在这里呢，用耶和华的吼叫展示了是神呼吁人悔改。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耶稣你是天父来的彰显。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会读的经文是阿摩斯书的第四章。什么是神喜爱的？什么纯粹是人自己喜欢的？我们能够分辨吗？当一个人、一个民族过着没有神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呢？同样都是微小的尘埃，我们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践踏其他人的性命，剥削其他人的权益呢？难道只为了满足你个人的私欲吗？ 我们查考阿摩斯书，可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多少有点纳闷的，以色列人真的不怕神会惩罚他们吗？为什么他们敢明目张胆的欺压穷人呢？哦，原来目中无神的人还真敢呢。针对以色列人的罪行呢，神是不会手软的，神会重罚他们的。六节到十一节，忤逆的百姓要面临什么样的审判跟灾祸呢？先从第六节看一下，有什么灾祸呢？
第六节就是谈到饥荒，就是没东西吃。经文说他们牙齿干净，各处粮食缺乏。
我在准备经文之前呢，我就把经文的给我的同事看一下，我说你知道什么是牙齿干净吗？结果他就跟你们两位现在一样笑了笑，什么意思呢？好像懂又好像不懂啊。就说明什么？刚才你说的
就没东西吃了。
对啊，很委婉的，今天我们读起来带点讽刺幽默的，你用不着牙签了，对不起，因为没有食物残渣给你剔了。那第六节我们就很清楚看到，一看就知道他们面临饥荒呢。第七节什么事情呢？
第七节收割前没有雨，急需要雨反而停止降雨了，干旱嘛，降雨又不均，一个城有雨一个城又没有雨，那百姓还要到处去找水。
不要指望有丰富收成，因为收割前三个月已经不下雨了。春雨对耕种有多重要不用我们多说也知道，刚才梁安说的两三座城里的人东歪西倒的涌到一座城找水喝，结果找到吗？
没有，
没有水都喝不足的。第九节又是什么灾祸呢？第九节，
第九节有旱风，有霉烂，还有蝗虫，应该指沙漠吹来的干旱的那个东风会把那个农作物吹成那个枯黄，然后也有霉烂，应该是一些寄生虫在农作物那里。还有提到茧虫，就如果我们看约珥书就知道是蝗虫。
查考约珥书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种类的虫啊，濒临城下的皇家军吞噬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还有橄榄树。那么第十节呢？第十节也是相当危险的东西啊。
第十节就是瘟疫了，就像埃及神降了像埃及一样的这种的瘟疫给他们，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掳掠马匹，那营中尸体发臭等等，这些都是互相残杀吧。
互相的残杀会有传染病的，瘟疫呢也可能在战争当中爆发的，相当危险的。瘟疫呢好像被神拆出去的使者那样，代表神执行审判的同时也在彰显神的能力，让犯罪的人看清楚是谁的作为。战争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都是来自贪婪啊、狂妄啊，神借着战争惩罚他的子民。最后一个十一节的下半节怎么说呢？提到过两座城市的怎么讲呢？
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就是轻浮，就是什么都不剩下，轻浮可能就比喻地震吧。
地震就是贯穿整本阿摩斯都会看到地震这个情况的，神要倾覆毁灭他们的城，严重破坏性就像当年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有没有留意呢？十一节下半节出现一句也是谚语了、俗语了，怎么说呢？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能够咀嚼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如果要比喻那个以色列人的情况的话，就是他们在那个审判之后剩下的就是很少很少
很少很少，只有少数人能够被拯救。这个说法跟我们昨天谈的三章十二节牧人从狮子口中夺回羊的两条腿一块耳朵是一模一样的意思的。战争来到，灾祸临到，有多少人能够幸存？真的不多，少数人，极少数人。有没有数过呢？六节到十一节一共有多少灾祸呢？
七到九个。
有七到九个，我们不敢说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看你怎么分。张琴能跟我们说一下总共有多少，哪几个呢？
有饥荒，有旱灾、旱风、霉烂、蝗虫、瘟疫、冰灾，还有地震。
大概七到九个左右，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好像当年的埃及啊，不算长子被杀，有九个，就跟这里说的不完全一模一样的灾害。不过呢，真的让人很头疼啊。继续看六节到十一节，不断不断的重复呢，是什么话呢？
耶和华重复说：“你们仍不归向我。”
神进行审判的心意是什么呢？当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种种的灾祸，他们表现的怎么样呢？怎么看自己的罪呢？
刚才读的这一句啊，你们仍不归向我，其实出现了五次。你看到神的心意吗？就是非常的急切，一直重复，苦口婆心的。 你说神真的就是想要他的百姓死吗？
不想的。
当然不是，因为审判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嘛，而是因着神爱的管教。因为通过这些灾难，刚才提了七个也好，八个也好，九个也好，都在提醒他的百姓能够快快的回转，及时的回转。耶和华说，你们仍不归向我，出现了五次。你看神多么渴望与他的百姓恢复正常的关系呢、
嗯、
他不是诚心要降这么多灾难来毁灭他们的。
嗯，我刚才听你说，我感觉神是单方面的渴求跟你们修复这个关系，但是别人不想，他们依然是心非常的顽梗的、嗯、人面对灾祸呢，我们都会大喊什么时候可以停啊，我们已经够惨了。神透过灾祸让他们去反省，那你们呢？你们什么时候停止那些恶行呢？你们什么时候才回转归向神呢？一连串的灾祸，像你刚才说的，不是神喜欢要人的命，而是让人离开罪恶，矫正他们的思想价值观，以为做了很多前面说的虚有其表的宗教礼仪、献上很多名贵的祭物就能换取神的祝福吗？也许你可以得到人的赞赏，但是你得不到神的喜悦。那么十三节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阿摩斯说以色列人跟从的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我们先不看十二节，先看一下十三节，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十三节的经文。
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
阿摩斯对神最高的赞美。究竟阿摩斯想跟他们说，我们要相信的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
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万军除了指天上的这些天兵啊、天将啊，还指地上的神的子民，也就说明神呢既是宇宙的统帅，他拥有着无可匹配的权威，所以神是信实可靠的盟约之神。
只有一节经文，他用了五个分词，最起码五个分词表达神的尊称，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跟工作。首先有创山造风，
创造天地万物，造了山，造了风。
那么将心意指示人呢？
启示的神，
他很愿意向我们传达他的旨意跟计划。那么晨光变为幽暗，也是操控这个大自然，能够改变黑夜白昼，操控整个规律。脚踏在地至高处的，还有最后一个直接的宣称的，你读着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刚才你读的时候，
我觉得神实在太伟大了，他主动向人启示他自己了，掌管着这个天地万物，我没有向你们隐藏，他愿意让人认识他。脚踏在地至高处嘛，我就想到了路加福音的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临到他所喜悦的人。那神的脚是踏在地之高处的，那说明神的地位也是超越一切的这个受造之物的。
嗯，
神是圣洁公义至高无上的，统管着世上所有的权势，包括我们人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
嗯，你看看我们脚踏在什么地方，你再看一下经文，神脚踏在什么地方，你就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超越神的身份地位。阿摩斯用了五个分词告诉我们神的属性跟工作，也提醒当时犯罪的人，你们要敬畏来自神的审判。刚才没有读到十二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十二节的经文，请再帮我们读十二节经文。
以色列呀，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呀，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呢？以色列人都到了这个地步，心硬不肯认错，为什么阿摩斯还要他们预备迎接你的神呢？十二节怎么说呢？
如果看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是说，所以以色列人呢，我要处罚你们，因为我要对付你们，你们快准备好向你们的上帝叫战吧。
嗯，
当时候很强盛嘛，以为就是很安全，然后没有人可以让他们垮倒，但是他们要面对的就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启示的神，还有掌管大自然掌管传递的神，万军的神，他们要迎接，就是他们要去面对这样一个神的审判。
嗯，刚才张琴提到一个关键词，在经文十二节你是未必看得到的，交账。每个人都要来到神的审判台前交账。每一集呢好像都鼓励大家多看几个译本，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文的译本是怎么样的，多了一个字， 因此这个转折词宣告完十一节最后一个灾祸之后呢，神说以色列人呢，因此我要这样对待你，说明什么？神慈爱的警告已经耗尽了，既然你们拒绝悔改，你们就要在审判中面对同一位神。我们刚才读的十二节呢，与阿摩斯的表达最接近的经文呢，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七节，摩西当年呢率领百姓出营啊，营见神都站在山下，是一场大规模的行动，全体会众都要营见神。那回到今天我们查考的场景啊，全体会众你们都要营见神做什么？不是领受恩典，对不起，是接受神的审判。这个结局以色列人听到以后呢，真的是粉碎了他们的粉红泡泡，因为他们一直以为神不会审判我们的，我们是神的圣民选民，我们不会受到咒诅的。但是呢，以后我们会看的阿摩斯书九章十节经文怎么说，提前给大家念一下。九章十节，民中的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赢不着我们，但是结果是赢得着你们，也会追上你们的。今天的教会当中有没有观察到真的有出现像当年北国宗教特点什么特点，哇，看起来很热心的侍奉啊，敬拜呀、啊，有很敬虔的外表，但背地里只是按照他的喜好来侍奉，却忽略了敬拜真正的意义，或者在生活当中根本没有活出神的心意呢？有没有观察到，或者我们自身都有这些毛病的？
其实我发现有的一些教会呢，他们就想尽一切的办法，一些的方法，让更多的人来参加教会，就是给他凑人数一样，都用世俗的手段，吃吃喝喝呀，吃喝玩乐这些。那侍奉的人呢，又在争夺这个地位呀，你是执事，我是牧师，我是传道啊，非常注重这些头衔。其实教会里很多的这个极度纷争和不公平都不会直面面对，都不会彼此的呀认罪呀悔改呀、刚才说了，招了这么多人来啊，从来都不注重灵命的栽培，都是按着他们的喜好，按着他们这些人的喜好来挑选他们喜欢的活动。甚至呢，讲道的时候我看都基本上都是讲一些慈爱呀、怜悯呀、恩典呐、很少讲到神的公义的审判呐、管教啊等等。阿摩斯书这样的经文肯定也少讲，有的教会里
凑人数，看一下谁的教会信主的人最多，但是没有跟进，没有关心他们的属灵生命，也没有成为他们的师父老师一直陪伴他们，只是凑个人数啊。我们真的要反省，彼此认罪，不要什么五十步笑百步。神的宽容是为了给人悔改的机会，不是纵容罪，不是对罪的漠视。我们真的不要浪费这一份的恩典。阿摩斯当年对北国以色列人的斥责，也是对今天我们的斥责，也是给我们机会好好去反省，到底我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得罪神，让神很伤心，非常的难过呢？听两位的分享，我看到一个非常感动的画面，神单方面的渴求跟人修复关系，可是人就不认他，到了一个地步，神说你不认我，那我也不认你做我的子民了，那是很可悲的结局。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第四章，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第五章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江晴，
再见
再见。